很高兴今天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路加福音第二章到第三章，从二十三节到三到十二节这个一段经文。刚才读的圣经里面，大家可以看见，它主要是讲到法利赛人控告耶稣的门徒，说他们不遵守安息日。其实这里面应该说还有一个后面还有更大的一个意思，说你的门徒不遵守律法，不守诫命，而且对耶稣这么讲。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做过老师的，而你带了你一班学生出去，结果有人在你的面前说你的学生怎么样怎么样，不遵守规矩，不遵守，做得很不好，这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吗？我相信你们做老师的都会明白，这里面不仅仅是你的学生，这里面是包括这个做老师的。我记得我们以前我们读小学的时候，现在的学生是不是这样不知道了、经常有的时候骂人家，这批孩子没有父母教养的，当然这是很严肃的一句话啊，没有父母教养，那就是说做事什么东西都很差。不过这里父母是不是也连带受到责备呢？好像也有啊，我相信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所以当主耶稣回答他们的时候，是一个很有意思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回答。要是我们仔细的去看新约圣经，在安息日的事上，法利赛人与主耶稣的冲突是很多的，很突出的，而且这一类的冲突甚至我们都有的时候很难在其中去怎样的分辨。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个想法，一个做法。我希望我自己行事为人都有一定的规矩吧，我希望我也是在神面前努力做一个遵守神的规定的人。因此当我们遇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来看一下，耶稣是仅仅为他的门徒辩护呢，还是还有其他的用意？我们应当怎么理解他？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为他的门徒辩护的是怎么说法。往下啊，我这是往上了，有的时候这些玩意儿玩的不是太熟。对不起啊，我们看一下刚才耶稣就在第二章里面他的回答。他的回答首先他说，当他们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验过吗？第一，他要法利赛人看见当时门徒的处境是缺乏饥饿。也许很多时候我们看着经文的时候不是太留意，他的门徒从麦地经过摘了麦穗，其他的福音书都有说用手搓着吃， 这吃的是生的还是熟的呢？当然是生的啦。哎，你会不会吃那个生的麦子？会不会？我想不会。我们中间有人试过吗？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麦地里用手搓着那个生的麦穗来吃呢？唯一可以解释，非常的饿，饥饿。哦，我记得，有一位孙牧师，他的师母，他们呢是为着主的缘故，被抓进劳改营，他介绍过其中一件事，是那一年过春节，在劳改营里面包饺子。哎呀，在劳改营，特别是饿得不得了的时候，他是有些人就把生的饺子看见没那个管事没看见，偷偷就塞进去了。他说也有人塞给他一个，哎呦，他说这个难吃，是生的，而且饺子有限有可是，一方面害怕，一方面肚饿，一方面又人家塞进去吧，硬就把它吞下去了。弟兄姊妹，生的麦子不那么好吃。他是缺乏饥饿的时候，所以耶稣说，并且耶稣用了大卫和跟从他的人作为一个例证，说明在这样一种光景下面是可以的。不过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姊妹肯定心里还是有疑问的。诫命就是诫命，难道你缺乏饥饿的时候可以这么做？那么只要有点理由，你就可以不守诫命吗？所以耶稣并不是在这里停了，他下面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句话怎么理解呢？他好像说在这里有个比较，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那就是说安息日是服务于人的，而人不需要服务安息日。不过这个本身也不知道这样的看法是不是很正确，是不是解释了。不过最要紧是耶稣在后面讲了，人只是安息日的主，这一句应该是这个解释里面的真正的重点。我想今天我们就在这一句话上面，我们彼此来思考一下，什么叫做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要是我们从字面上来看，耶稣在回答法利赛人的控告的时候，他前面讲了缺乏饥饿，讲了这一对，但最后讲了这么一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意思说在安息日的事上，如果你有什么看法，如果我们在彼此安息日的对待上发生什么的话，有一个审判官，有个说了算的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人子。意思说在安息日的事上，如果你们有搞不清楚或者有彼此之间的争论意见的话，耶稣他说了算。因此他不是简单的就是保护他的门徒，硬要说我的门徒没做错，而是在这一个人只是安息日的主的这一句话上面，弟兄姊妹要仔细看，你发觉它有很深的内容。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哎呀，我又弄错了。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应该去怎么理解？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马太福音十七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十七章大家熟悉的话，也许可以发觉它叫登山变相，就是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上了高山，在他的面前变了他的形象，并且有摩西、以利亚跟他在一起在山上彼此谈话。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这个现象，是把耶稣原先在天上的形象向他的门徒显现，有特殊的含义。那在里面这个大家回去可以仔细去查查。并且彼得在当时说，我们可以做三座棚，一座为耶稣，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摩西。可是这个时候有一朵云来遮盖他们，并且天上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从天上有声音，当耶稣在经历某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弟兄姊妹大家应该记得哦，一个就是耶稣受洗从约旦河里上来的时候，天开了有声音下来，还有就这一个天上的父神亲自为他的儿子做见证。做见证是三样内容，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在后面特别跟这么一句，你们要听他。所以这里面包括耶稣自己讲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包括天上父神对耶稣的肯定，并且说你们要听他，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今天我们可能遇到好多的事，可能有一些搞不清楚的，可能有一些我们有彼此争论的，但是有一位是最后做决定的，那就是耶稣。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安息日是律法当中的一条，是当守安息日，并且在旧约圣经对安息日有很重要的规定。弟兄姊妹也许可以注意，要是你们仔细去查，从旧约以色列历史上来说，对于安息日那个争论是最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跟我们人的罪性有关系，我们人就是不喜欢听神的话，神说要做的你就不喜欢做，神说不要做的你就喜欢做，这是我们的罪性哦。所以有很多做爸爸妈妈的对孩子们讲话的时候，他们说常常要用反向逻辑，我不知道这个字到底应该怎么说，你明明叫他做的你就说你不要做，他就已经去做了，结果就发觉上当了啊。那么从诫命来说，他既然是律法当中的一个诫命，那就应该遵守。可是犹太人从历史上来说，很多时候都不希望遵守，因为这是他们的罪性吧，也许有的时候也是他们的需要。特别比如说他们在收割的时候，他们希望早点收割，而那趁碰上安息日不能收割，他们心里很不痛快，很不喜欢。结果呢，他就想办法了，比如说他从麦田里经过，用脚把那个麦把它踢断，这不是我收割，这是走路的时候踢断的，这不算违背安息日。所以后来犹太人在这一方面呢，就做了很多的规定，包括这个麦田里走过的时候麦有多高，这不算违背，很低的时候这不算违背， 很高的时候可以贴断的时候，这算违背。据说这个我没有仔细查过，在律法的遵守上面，犹太人多了600多条的规定。好，弟兄姊妹，你就发觉这里面是很多的规定，多到我相信600多条规定你大概随时都可以犯这么一条两条也不稀奇的。那到底在安息日事上应该怎么办呢？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来一起学习看看啊。第一，主耶稣说他不废掉律法。诫命是律法当中最前面最大的那个几条。马太福音5章17节当中耶稣说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并且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先知，我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他要成全，我们看这条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姊妹包括我们自己心里想，哦，什么叫成全？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就是成全，这个应该说不错。那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呢？是不是律法里面我们没有看清楚的好多呢？刚才说以色列人为了守安息日，为了守律法又多了600多条的规定。应该注意这规定是人的规定，是以色列人的规定，那它对不对呢？好不好呢？这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但是在这里耶稣说我来不是废去而要成全。那么刚才他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他刚才又说当他们缺乏饥饿的时候这么做不违背。后来我们也读到那一个一只手枯干的人在那里，耶稣治好了他，耶稣问他们说到底是在安息日行善行恶哪个是可以的呢？这里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据说这个安息日的问题对犹太人来说他的扰乱不小。我听说这不一定是真实的，在美国有不少的犹太人，他们犹太人 也有医院，结果呢有一次在医院的门口，就是安息日的时候有人给汽车撞了，就在门口砰撞了，这个人受了伤，那当然马上就要医治吧。据说他们那些人要把这个病人抬进这个医院的时候，那天是安息日，犹太人的医生我们不干，结果只好把他抬到其他的地方去。我不知道这个事是真是假，可能会有这样的事，不过也有可能是很多人就抓这个把柄要叫犹太人难过而已。不过像这一类的事要是发生的时候，你到底怎么救命害命，哪个是可以的呢？刚才耶稣讲的肯定救命是可以的。那么当有这一类的事的时候，他所遇到的弟兄姊妹仔细看一看，问题这么一句，对于主诫命里面说当守安息日，这是这句话的主要的内容。接下去有很多的解释，这个解释不在这个内容的里面。那关键就是这些解释，包括660几条来解释律法这些规定，是不是律法的本身呢？还是外加的？甚至有一些不是准确的呢？所以我相信耶稣在这里要做一个安息日的主，是他是说我是律法的主， 他说我要成全，不是把律法废掉，而是说在律法，以那些法利赛人跟犹太人对于律法中间好多的解释不一定是对的。耶稣说要成全，就是他要对这一切有一个正确的解释。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3章8到12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他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哦，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教会称弟兄称姊妹有道理的，耶稣所设定的，我们彼此是弟兄。哦，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谁的孩子5、6岁吧，啊，跟他的父母进教会来，他说我们今天要去见我们的弟兄。5岁这么大，大家都笑了，哎呀这么小。对啊，他也是我们的小弟兄，他见老弟兄。主人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这句非常的严厉，只有一位是老师，其他的人都不能算，法利赛人跟祭司长，他们是弟兄，他们也许有很多的看法，有很多的建议，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权柄，他们不算是老师，耶稣说了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主日学，在团契，我们有查经，我们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啊，希望怎么样查得好，查得对，这非常好，彼此分享。那么我有几次有小组叫请我去跟他们查经，然后有的时候我忙，有的时候说能来不能来，哎，他们说你希望你来，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标准答案。哎呀，我心里很不舒服，我说不好这么讲。我希望无论是主日学，无论是查经，无论是弟兄姊妹彼此交往的时候，记得我们彼此之间是弟兄。我不能跟你说我说的就是标准答案，我没有这个资格。耶稣说的，不是我故作谦虚。弟兄姊妹记得这一句。因此也许今天我们我不知道是否是放了野火啊，在你允许彼此讨论的时候，不要说哎某某人讲的这就是对的。不，耶稣说你们都是弟兄，所以不管你多大，不管你多新，不要怕，我们彼此是弟兄，只有他是师尊，是夫子。并且呢，在这件事里面，犹太人的官长，包括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知道耶稣跟他们不一样，耶稣行事说话都有权柄。路加福音20章1到3节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啊，说是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经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做了很多的神迹，包括安息日这件事跟他们之间的辩论，就是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他们没有得到答案，因为耶稣回答他们说，你告诉我们，约翰的洗礼从天上来还是人间来？结果他们回答不出，他们明知道是天上来，可是他们不肯尊神为大，他们怕丢失自己，所以他们没有回答。但是他们知道耶稣有权柄，耶稣做这些事是有权柄的， 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所以他们知道耶稣的权柄，并且今天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发觉一件很重要的事，圣经并且耶稣自己都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哦，那么当然了，差来的就带着差他的人所带来的权柄。在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里面，这是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立种，他说旧约的时候是借着先知来跟我们讲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召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他带着神给他的权柄跟使命。弟兄姊妹，有一样东西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约翰福音整本书从头到尾反反复复再讲一句话，耶稣说要让你们知道他是神所差来的，他带着神所给的权柄，这非常重要。他既然是神所差来带着这个权柄，他就有普通人所没有的这个特殊的权利。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一个经句里面非常重要，约翰福音第五章22到23，非常的重要。他说神把一切审判的权都给了耶稣。刚才我们把这个经句读了两遍，我希望我们以后还常常去读，记得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主。这指耶稣所有一切的审判将来都在他的手下，全世界的人是非什么样的事全部是他审判，不是父神审判。他说目的是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有好多的审判啊，诸如此类事。哦，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不去提它啊。每个人你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是这是公义，这是公道，不，我们不讲这个，我们只是说你怀疑不怀疑耶稣的审判，你信靠不信靠耶稣的审判。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欢欢喜喜的恭恭敬敬的敬拜我们的主，有很多的道理。一个，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一个，他赦免我们的罪，没有他的赦免我们不能坐在这里，并且他最后审判我们的也是他。不过弟兄姊妹，神说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今天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并不是要叫你可以放心的犯罪，而是要叫你我因着信他的缘故，生命被他所改变。不过我们还要经历审判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审判的事。应该说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也经历过。我经历过什么审判呢？那个交通告票，你有没有拿到那交通告票？ 上庭去说，因为有一定的道理啊。哦，那一次分明是那个另外一个人讲了谎话，就我本来搞不清楚，我在想，哎，不对啊，他话里面有问题，不是？可是那个警察也好像就听了他的话，哎，上庭吧。哦，最后，哎呀，现在好 ，case dismiss， 你的案件取消了 ，you are free to go， 你可以走了。哎呦，那个时候里面这个释放啊，开心啊，弟兄姊妹，审判，尤其是在神面前的审判，不开玩笑。你要是想想，假如现在你觉得哎呀糟糕，坐在那里，我不知道最后的判决是什么的时候，你才发觉恩典是何等的大，你才发觉刚才说奇异恩典。写这个歌的人是说，哎呀，我实在是感觉到这个不得了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看到他是审判官的时候，你要明白他是主。今天我们称他为主，不是随便说说的。今天我们唱歌说我要永远的爱你，你的心里是不是这么想？如果你不是这么想，你还是先不要唱，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我到底是不是爱耶稣，你才好好的唱，用你的心唱。因为当你用心唱的时候，耶稣听见的，父神听见的。所以当我们来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我们要专心的跟随主耶稣。今天这个世界上好多的声音吵得很哦，大家他们说可能有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我没有经历，我听有些弟兄姊妹经历啊，父母跟孩子在什么事上不开心，或者孩子有很多的事你觉得不好啊，结果父母跟干了一架。常常发生的是什么？发生的这个孩子一生气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门砰的关上，接下去干嘛？大声的放那个 rock， 响得不得了，是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碰上过。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动作表明什么？表明说我不要听你，表明说我要听这个，也表明告诉我们，你要跟随耶稣，要跟随真的哦，不一定你说的都是耶稣的，这个我先提醒。就是你会发觉这个世界有正面的声音，有反面的声音，而反面的声音是很响很响很响的，响到你的声音根本听不见。因此如果你不是专心的去听呢，你听不到的。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对基督对耶稣的话要非常的留心，我们才能听到，并且要非常的注意，不要随随便便哎，看，哎，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不。所以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安息日，你会去发觉安息日里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如果我们今天从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很多耶稣跟他们的辩论是非常有道理，很多甚至你也觉得好像这个你可以玩一玩嘛，不一定今天哦，啊，比如说那哭关一只手的，哎，那么你就守一下诫命吧。 不要今天嘛。可耶稣不，耶稣在这里要把他的真道，把他是安息日的主告诉法利赛人。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要专心的跟随耶稣，要专心跟随耶稣里面要注意什么呢？第一，谎言满天飞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什么时代？还有谎言满天飞。我说满天飞，我相信一点都不过分啊！你今天要听谎言，随手一抓就有谎言可以听得到，包括我们自己的谎言，是不是啊？这是一个遮满世界谎言满天飞的时代。第二，老奸巨猾的魔鬼。老奸巨猾这四个字，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用的很多。不过我常常我们在彼此分享的时候问一些弟兄姊妹，有人说你能够分辨魔鬼的诡计吗？有的人点头，有的人摇头。我呢就问了一句，弟兄啊或者姐妹啊，你知道不知道魔鬼几岁啊？他们都笑了。这个问题奇怪，是不是？是啊，我们这几个老年人，我们这里最老的几岁啊？大概也有90上下吧。哦，90多了哦。100岁的没有吧？那魔鬼几岁呢？魔鬼一万岁到现在？哦，不是说他万岁啊，不要搞错。他可能一万都不止吧。他这么老奸巨猾，你是他的对手？首先要知道你不是他的对手。他第一就要让你知道你比他更厉害，你看得破他的所有的诡计，你能够抵挡他，这是魔鬼第一想要你知道的。弟兄姊妹，他老奸巨猾，我们还年幼呢，100岁还是小孩，还算不得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魔鬼就是谎言的老祖宗，他说谎是出于自己，这面意思说他不说谎他不行，他没有办法，他一定要说谎。所以你看，这就是整个世界都是谎言的，并且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彼此分享说要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跟无能，要相信我自己是软弱的，我是经常能受到攻击，我无能。所以刚我看到箴言第26:12这一句，哎呀，我觉得很有感触。他怎么说？我们可以一起读吧。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弟兄姊妹，当我们跟别人讲话，当我们为着某一件事或者某一句圣经或什么，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有讨论，我们从讨论变为争论，从争论变为什么我也讲不清楚，说不定还好吧，不会经常发生弄到拳头都拿出来了。不过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看见过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为着某些事真，哎，本来是一件小事，真的很厉害。哎呀，一个你自己打个电话到香港去，哎呀，这里发生了什么事，给自己的亲戚，给自己的弟兄姊妹，结果电话里越讲越响，越讲响到最后电话砰就摔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讲的就是对的。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待事的一个基本态度。为什么叫做自以为智慧？当然了，每一个人说我讲话的时候，我讲的时候，我自己知道这句话是错的，我还在那里大声的讲啊，我当然是认为他是对的，当然认为他是有智慧的。我想圣经提醒我们， 就当你认为你有智慧，当你知道你是对的时候，先静下来，先想一想，说不定这是一句蠢得不得了的话。那么到底怎么样呢？难道我去讲话的时候既不准备是把正的话讲给人家，难道把反的话讲给人家吗？到底怎么样呢？我相信我们应当就是一句，专心跟随主。可能弟兄姊妹说，怎么专心呢？我不知道，不过我今天站在这里，我有一个可以彼此分享的。天天仔仔细细的祷告读经，这是我们跟神之间跟圣灵之间的联系。圣经里面你不懂的，你去祷告；你生活中间不明白的，你去查圣经。这是神给我们一条直通的线，不要自己就拼命的以为我行。特别有许多时候，能不能查参考书？可以，不过这句可以前面要加一点点，先祷告，先好好读圣经，然后在经过祷告读圣经以后，如果还有一些不明白，可以不可以查？可以查。查的时候不要百分之一百相信，因为耶稣说没有人有资格做夫子，他是个弟兄。专心跟随主，那么我们就不会跌倒。把每天的灵修生活、读经祷告当作你的吃饭。弟兄姊妹，这个我好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我讲的这句话。你带过孩子吗？你做妈妈的，你的孩子从你生出来呱呱落地，从他不会讲话一面着，到最后二十几岁，当你把他嫁出去或者娶媳妇，成年了，他自己成家了，哦，他长大了，多少年了？多少年了？最起码十七八，快点的，要二十多岁吧。他怎么会长大呢？是你天天把人参给他吃，还是怎么？很简单，做爸爸妈妈只要青菜白饭给他吃，他每天到时候就吃，准时的分量，准时的这个，他就会长，这是神的规律。今天我们在主的真道上是一样的，你每天有很好的读经祷告，每天跟随主，你就会长，你就不会自以为有智慧。那我们低头祷告。天地的主啊，感谢你，因为你是全能的主，我们的恩主，你拯救了我们，你也教导我们。但愿今天你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确确实实专心的跟随你，也让我们在真道上长进，让这个教会能够荣耀你。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